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穆兆。今天是2020年1月13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英国、澳洲、日本等国家祝贺蔡英文当选连任，中国表示强烈抗议；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被香港禁止入境；达赖喇嘛祝贺蔡英文连任，也指维持良好两岸关系非常重要。还有其他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的一开始为您播报一组新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六，也就是1月11日的大选中高票当选连任。除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祝贺之外，英国外相大臣拉布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说，台湾今天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彰显了台湾充满活力的民主，我对台湾人民的这次顺利选举表示祝贺。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也在台湾大选之后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对台湾民主选举的顺利进行以及蔡英文女士的再次获胜表示祝贺。声明中说，台湾是日本重要的朋友和珍重的伙伴，我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享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和民间人员来往。澳大利亚外交及贸易部星期天，也就是1月12日发表声明称，祝贺总统蔡英文在大选中胜选获得连任，并赞扬这次选举的顺利进行彰显了台湾民主的成熟。针对这些国家的庆祝，中国星期天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称台湾地区选举是中国的一个地方事务，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希望这些国家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另一方面，高票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3日也接见了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院民主及印太战略访问团时表示，台湾是守护民主价值的第一道防线，日前通过的反渗透法将强化民主防卫机制，也希望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蔡英文还说，身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会继续维持台海稳定，跟区域的各国深化合作，一起促进区域的繁荣发展。谈到美台关系时，蔡英文指出，过去的三年的共同努力之下，双边关系达到历年来的最好状态。他还说，去年美国国际知名企业也纷纷在台扩大投资，他相信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议将会带来彼此的经济增长。由于有访宾来自澳大利亚，蔡英文特别提到澳大利亚这段时间遭遇森林野火灾情，台湾深表遗憾，也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协助工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2020年台湾大选落幕，蔡英文以超过800万票的得票数连任台湾总统。中国国台办与外交部在选举结果揭晓后发表反对台独的声明。中国官媒新华社称，选举受到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环球时报则要求蔡英文和民进党莫张狂。分析人士称，这次选举中显示了美中博弈的痕迹。也有评论指出，蔡英文虽然高票获得连任，但国民党仍然保住了基本盘和立法院第二大党的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在一份祝贺声明中称，蔡英文为总统，多国政要已经对蔡英文连任表示祝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有关国家的做法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北京的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2020选举可以清楚地反映美中之间的博弈痕迹。
这次大选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博弈的这种痕迹在那边的，所以 台湾人选择的蔡英文，就是相当于台湾人选择的美国，他抛弃了这个韩国人，就等于抛弃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1号晚间就台湾选举结果发表了谈话。马晓光在谈话中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以及九二共识，但是没有提到民进党和蔡英文。随后，中国外交部网站刊登了发言人耿爽就台湾选举的表态。耿爽表示，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不会改变。中国官媒新华社将蔡英文再次当选归咎于外部暗黑力量的操控。该报道称，西方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选举，蔡英文当局积极配合，借香港局势煽风点火，误导台湾民众。报道认为，蔡英文赢得选举的原因在于选前撒钱买票，打压对手豢养网军，以及鼓吹大陆威胁。不过，台湾方面则指责北京试图干扰台湾舆论，影响台湾选举。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接受澳洲媒体采访称，中共在2018年帮助国民党赢得台湾九合一选举，更企图影响2020年总统大选。王立强的相关言论在台湾也引发了相当关注。中共党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莫张狂应是蔡英文和民进党的座右铭。社评认为，民进党当局利用香港局势煽动对大陆的各种误读，并且认为此次选举不符合西式选举体制下通常的政党斗争规律。环球时报认为，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不能读的集体意识和情商。环球时报微博评论区则是另一番局面，大批评论认为官媒自欺欺人，不愿面对现实。尽管选前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支持率领先韩国瑜，中国官媒普遍看好韩国瑜。央视海峡两岸节目从韩国瑜竞选高雄市长以来就强调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不得人心，认为韩国瑜竞选活动气势上压倒蔡英文，选前电视辩论胜过蔡英文。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在分析台湾这次选举结果的时候指出，大陆媒体宣传让台湾多数选民觉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无法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大陆的这些媒体的进攻，这些做法呢，它就提高了台湾人的安全要求，获得安全感的这个意识。那么他只有投票给民进党，投票给蔡英文，那么他就台湾就能获得这个安全感，对吧？你投票给韩国瑜有可能就是过去国民党的汪精卫，他就是把台湾给卖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就大陆的这一个媒体，他就制造了台湾人的不安全感，然后台湾人的安全感的这种需求就急剧的上升以后，他就肯定是要投给这个蔡英文的。我是认为说，台湾人以及大陆的民间都认为说，这个韩国瑜是大陆的人嘛，那就相当于是国民党的汪精卫嘛。
针对大陆媒体惯于报喜不报忧，以至于往往会误导决策者和普通民众的倾向，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台湾学者胡林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大陆媒体需要努力全面报道台湾的真实情况。
也就是说，要努力的去把台湾的实际情况呢，进行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细致的跟踪报道，这是一个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位在上海的台湾问题专家指出，今年的台湾选举在大陆因素的作用下，蓝绿统独之争的主题突出，选战异常激烈。
今年的选举议题成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一国两制还是自由民主，让这些议题呢，把两岸的对立一下子加剧了。这个对立的加剧呢，激发了很多人、很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出来投票，使得投票率呢出现了大幅的反弹，比上一次投票率增 增加了8个百分点，而民进党蔡英文的得票数呢也冲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新高，超过了800万票。所以这个是在这次选举中出现的这么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选举议题从早期逐步回归社会发展、回归理性，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又是一个主权统独的问题，再次把这次选举给炒热了。这是这次选举中非常值得关注、值得思考研究的一个问题。
胡林伟同时也指出，尽管蔡英文的得票率非常高，达到56%以上，而且得票数也很高，但是国民党还是守住了40%左右的基本盘，与民进党的基本盘旗鼓相当，显示出岛内民众在国家认同方面仍然分裂。
但是民进党在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他的政党的得票数、政党的支持率并不太高，也仅仅是34%，和国民党的支持度略高一点点，比蔡英文的支持度呢要减小了20多个百分点。那就说明除了蔡英文民进党在所谓的互主权问题上民众比较信任他之外，对于其他民进党的施政，民众台湾民众还是不认可不满意的。所以在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只有蓝绿，包括亲民党也是泛蓝的，由于只有蓝绿的时候呢，民众不得不投向了蔡英文。但是在立委选举中，在政党支持中呢，因为有了民众党这些中间的第三势力，有了其他的选择，所以呢，民众就把手中的选票呢投向了其他的选择了。这就使得民进党的政党支持度呢并不高，也仅仅只有34.4%。所以这也反映了民进党意识形态很强，在所谓的统独问题上他表现的让民众感到放心，但是在施政议题上，在推动台湾社会发展这些议题上，民进党并没有得到台湾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分析国民党在台湾政坛发展前景的问题上，胡林伟表示，韩国瑜在这次选举中的表现唤起了草根选民对国民党的支持，这对于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脱胎换骨和今后的改革带来新的希望。许多分析认为，持续了7个多月的香港市民抗争和当局处理香港危机的方式为台湾选民起到了警示作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中向港人喊话说，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但是没有提到台湾。去年亲北京的建制派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大幅失利，中国官媒似乎不愿面对现实，避谈香港选举结果。当时路透社报道说，北京高层对香港中联办处理香港危机的表现不满意，有意撤换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中国官方将路透社的报道斥之为谣言。如今王志民调往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担任闲职，可谓靴子落地。在台湾大选前一天，中国国台办网站上刊登了中央第一巡视组向中共中央台办反馈巡视情况的消息。该消息称，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处理。有分析认为，国台办可能重蹈香港中联办覆辙，接受北京高层的问责。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与台湾因素是否将会影响未来的美中关系？这些因素将如何影响美中关系？在近日的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华盛顿美华协会会长蔡德良先生和台湾台中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严建发先生。 杨建礼先生表示，价值基础相同，台港必然连心。他说，
这次的选举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基本上是台海两岸的关系占了主导啊，是最少谈国内政策的一次选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因素是没有出现在现场，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中国因素在里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大的背景，这个大背景呢也和香港有关，和美国有关，和国际社会有关。就是台湾这次选举是在一个很多的观察家说的一个世界上的新冷战在形成一个事实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如果这个新冷战的确是存在的，那当然一方是以美国为领导的这个自由世界，那么另一个就是中国，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独裁国家就是中国。那么如果这个新冷战的确是一个事实的话，那么台湾肯定是在这个新冷战的比较的前沿。那么香港我们已经谈过数次，是这次新冷战的一个这个最前沿。那很多人可能说你这个是冷战思维，但是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够这个是对这个一个事实视而不见，那就是香港的抗争它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台湾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价值基础的话，那恐怕就不会有现在的香港和台湾的这个心连心，对吧？香港的这个民众还很多的年轻人一直在庆祝蔡英文的胜利，为什么？而且在选举前，台湾的年轻人不断地向这个台湾的这个选民喊话，就说一定要认清中共的本质，你不能够这个靠向北京，你一定会这个，如果你靠向北京，你将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伤害对你自己啊。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它一定是一个背后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基础啊，造成了一个目前如果有这个新冷战存在的话，那么很显然的一个阵营的分野，这个阵营的分野就是从香港开始，那么台湾也是首当其冲。如果你从这个大背景来看的话，你蔡英文是没有什么选择的。
王建伟先生表示，中美贸易关系是美对中的态度的新指标。他说，
就是说特朗普是最重视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那么如果经贸关系可以稳定下来的话呢，我想呢对中美关系的其他的这个问题啊，其他的方面也会有所帮助。你可以看到，去年就是六月份，本来特朗普认为说可以达成协议的，后来这个没有达成，那么特朗普非常恼火，后来就宣布对所有剩下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加征关税。然后呢，你看他在安全问题上，他也这个放弃了这个原来的克制，也宣布对台湾出售八十亿美元的这个军机。那么所以我想呢，如果在经贸问题上，如果双方能够不一定说马上达成第二阶段的协议，那么如果能够不断的取得进展，那么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呢，在台湾呢、在南海啊，在其他的一些更为敏感、更有这个爆炸性的这些问题上呢，也会采取这个相对比较克制的这么一种态度。
蔡德良先生认为，蓝营选举败于策略。他说，
国民党有合作的时候呢，那个力量完全不一样。就像您刚刚讲说，这个选举的形式怎么样？讲个简单一点，这一次国民党的选举完全乱七八糟，完全乱七八糟，打乱了阵脚，打乱了这个手段。因为怎么样？正常来讲的话，你总统候选人是跟区域立法委员选举的人呢配合，国民党党本身跟这个总统候选人配合，这一次是完全没有，完全离了谱。那反过来讲，这个民进党是完全靠正常是一步一步走，是主正常的选战打法。当然我们讲说另外的就是说什么用网军的手段，这个抹黑啊、造谣啊，或者是说这个这是以前没有的。后来虽然被抓出来以后，但是年轻人可能我的感觉是年轻人已经中毒了，这个已经把这个风向带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你这个以前这个2018年这个韩国瑜这种韩流啊，已经完全是被打烂掉了，所以这个差别很大的，所以没有办法用2018年这个选举地方选举大胜的这个方式来评断这一次的选举，完全是相反的。
蔡德良先生还认为，分裂的国民党没有给予立法委员的支持。他说，
2016年跟那个2020年这两次的选举啊，其实有个背景，就是国民党都是分裂的，所以这两次的选举是不是就代表未来的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生态走向？这是很重要，因为国民党这两次的选举，立法委员可以说很接受了很少的这党中央或者是总统候选的资源，因为前一次的话是临时换将，就换柱事件，这一次的话是这个，我想韩国瑜没有办法，或者国民党没有办法整合这个整个党内，所以整个是分崩离析。
严建发先生表示，国民党的路线需要调整。他说，
所以某种角度来看，其实美选择美国这一条线是台湾生活上的一部分，反而是跟中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尤其当中国走向一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强调党，强调这个独裁这个路线，反民主，反西方式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方式不一样，那当然是越走越远。所以我觉得可能如果国民党再不改调整路线，他可能就慢慢等着萎缩啊，只有调整他才能生存，可是调整以后当然跟中国关系就越来越远。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2020年台湾大选落幕，蔡英文以超过800万票的得票数连任台湾总统。这次台湾大选为何如此重要？这次台湾大选又将对北京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在前日的电视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到了日本京都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和台湾信民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先生，以及独立时评人陈永苗先生。松田康博教授表示，美中贸易战、香港问题恶化和蓝绿两党团结程度导致候选人票数悬殊。他说，
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两个这个地方，就是说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国际上的因素，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问题的恶化。对这个局势的变化民进党政府跟这个国民党如何来应对，我认为这个是攸关台湾自己的安全很重要的问题。蔡总统跟民进党政府方面的表现比较受到选民的肯定，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我认为是这个两个阵营的团结的程度不同。民进党方面是这个蔡英文总统是当然的一个候选人，但是有一度是稍微分裂，赖清德院长呢向他挑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恢复了这个关系，然后他接了副手的这个地位。民进党方面是比较团结的。
台湾信民协会理事长黄青龙认为，开票结果与选前民调大致吻合，反映出民调的客观性。韩国瑜在之前的九合一选举引起寒流，如今风光不再，可能与两岸关系以及习近平发表的习五点有关，特别是香港反送中运动引起台湾民众广泛担忧。而蔡英文的民进党在应对这个问题上较国民党做得更为恰当，韩国瑜此次选举失利可能是造成国民党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之一。习五点和反送中运动对台湾大选造成强烈冲击。他说，
那么第一个因素，我相信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跟两岸关系有关，跟习近平发表的习五点那个一国两制的一个台湾方案，那么所导致的这个台湾社会啊对于两岸关系的担忧，那么特别是香港在六月份发生的这个占中运动持续长达半年啊，那这是对台湾来讲更是一个直接强烈的冲击。但是呢，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啊，你说完全是民进党或蔡英文阵营去操作啊，这又言过其实，因为这两个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民进党能够主动去操作的。应该讲的是说，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之后，这个各个政党或者总统要候选人怎么来因应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在因应这个事情就反映出来，在两岸的政策上 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内部啊是分马杂踏。
陈永苗先生认为，蔡英文代表美国在台湾的势力，韩国瑜则代表中国在台湾的势力。他说，
我觉得就是说这次的决定，这个大选的这种得票率的除了就是往年的以前的都是北京的这个因素，但因为北京一旦支持这个国民党，被国民党就败选啊，这个几十年来一直都是如此的。但是这次呢是多了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因素，美台关系升温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蔡英文他基本上代表的是美国在台湾啊，那韩国瑜他代表的是
中国在台湾，
中国大陆在台湾。
啊，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实际上我作为一个大陆人，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就是在支持这个台湾的这么一个人哈，就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看来，国民党是已经死掉了，他只是韩国瑜只是这个大陆帮国民党吊的那么一口气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另一方面，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月12日以书面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成功。他说，相信在蔡英文总统的领导之下，台湾人民将会取得进一步的和平与繁荣。达赖喇嘛还赞扬道，台湾人民不仅实现了蓬勃发展的强大民主，同时也在经济、教育领域以及保留丰富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过，达赖喇嘛也指出，尽管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同样的复杂与困难，他觉得两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包括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现年84岁的达赖喇嘛还谈及到三次访问台湾的经验让他感到十分开心，并获得了与台湾人民互相交流的机会，感受到了人民的热情欢迎，也持续受到台湾佛教徒对信仰强烈奉献的启发。香港方面，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天，也就是1月12日说，该组织执行长肯尼斯·罗斯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罗斯原计划前往香港发布人权观察本年度的2020世界人权报告，他星期天在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时，香港移民当局告诉他，他不能进入香港，但是没有给出任何其他理由。人权观察星期天则表示，他们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15日在香港发布的长达652页的报告的计划，并对此表示非常遗憾。罗斯在当天已经返回了美国。人权观察的工作覆盖了全球9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人权组织之一。该组织每年都针对世界上最紧迫的侵犯人权问题发布报告，检视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人权实践情况。去年的报告指出，中国为了强迫灌输思想而任意拘留，据可靠报道，估计100万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居民，其镇压措施在过去几年达到1989年天安门民运示威者遭屠杀以来的最高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1月11日是台湾大选日，民进党领导人蔡英文和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以800万票胜出，远超国民党候选人高雄市韩国瑜以及搭档张善政的500多万票。1月11号早些时候，美国之音记者在北京街头随机采访了几位市民，请他们谈谈对台湾选举与民主制度的看法。有市民对台湾选举反应冷淡，也有人表示目前大陆民众的思想水平还有待提高，才适于实行自由选举的民主制度。下面请听采访录音。
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当政吧，因为他还是比较，至少他是支持一个中国这个原则的。
期待的话国民党吧。
为什么要国民党？
因为不是太看好民进吧和蔡英文。
韩国瑜吧。
什么？为什么是他呀？
我觉得他的对大陆的认同感应该强一点吧。
是吧？
那么他如果选不上，
最起码他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那你希望哪一个党执政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还是得问别人。
是吧？听说过蔡英文吗？
听说过。
蔡英文是哪个政党的，知道吧？
他跟咱中国不是一个党位，那他承认的，他反对中国，蔡英文。
你希望谁来当政呢？
我们平时不太关注这个新闻。
是吧？对台湾将来的发展不关心吗？
啊，祖国和平就好。
你对台湾的选举关不关心？就是两岸关系会不会严重到这个发生战争啊？
应该不会，毕竟他们也打不过我们。
那个，你投过票没有？
没有。
那中国现在有没有这个投票选举的这个制度？
有啊。
有，你怎么没投过票呢？
中国，你说的是哪方面？
就是说选举啊，选举这个。
啊，那他投过。我以为你说的是台湾的这个。
他们选举也不知道是。谁是谁党，你只能上面一说，这一选就得了。你咱知道谁党的，你像这北京市这个市政府要选举，你咱老百姓准不知道。
这个台湾它实行了已经至少有20几年了吧，就是
所以他们发展的并没有大陆好吗？
从哪方面来看没有大陆发展的？
不管是比如经济方面啊，这是很明显的经济方面。
不是这么多人投不来啊，对不对？你不可能每个人都投啊，你找些代表就行了嘛，你不可能是不是？你村里面每就像村里面选书记一样，他不可能是不是每家每户每个他真的一户一户的投啊？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老百姓也达不到那种，就你给了他这个权利，就像我好多我都不知道，我也不去关心。你给了他这个权利，他也不像是那个外国人，每一个人都什么很自主，很我要就是要怎么着，要我这个权利。中国人好多都没有这种概念。
这个民主制度，当然西方民主啊。台湾的这种选举制度跟西方民主挂钩了，我个人认为它有它的长处，但根据事实起来，可能各地又有各地的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这个跟整个国民的这个意识和思想水平，这个文明程度可能都有一些关系。
各位听众，是什么样的经历帮助蔡英文总统登顶总统之位？他在这些关键的政策问题上持有哪种立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介绍台湾总统蔡英文从政经历的报道。
台湾新总统，
尊严、团结、自信，这就是新台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先有台湾，谢谢。
2016年1月16日，蔡英文成为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也是第一位女性总统。时隔4年，蔡英文再次踏上竞选之路，争取连任。现年63岁的蔡英文，1984年获得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主修国际经济法。他的博士论文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保护措施》。曾代表台湾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谈判。1990年代，两岸关系历经多次波动，蔡英文的国际事务历练受到时任总统李登辉赏识，并聘请蔡英文担任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成为李登辉身边的重要幕僚之一。1999年，在国家安全会议的专案委任下，蔡英文为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研究小组召集人，也是主要起草人。李登辉后来采用特殊国与国关系理论，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已将国家领土范围限定于台、彭、金、马，并承认中共在大陆的合法性，两岸关系已成为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导致1999年两岸关系再次陷入紧张。 蔡英文也因此被北京贴上分裂中国的始作俑者的标签。从学术转战政坛，蔡英文在2000年被时任总统陈水扁延揽进政府，以无党籍身份担任陆委会主委一职，任内主导与中国大陆协商，促成小三通，也正式开启其政治生涯。2004年，他加入民进党，成为不分区立委。2006年，蔡英文担苏贞昌内阁的行政院副院长，直到隔年团队总请辞。2008年，民进党因总统选举惨败而下台。蔡英文在民进党声势最低落的时候被推选为党主席，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政党领袖。2012年，蔡英文首次代表民进党角逐总统位置，挑战寻求连任的马英九，但未能成功。4年之后，蔡英文再次出发，二度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最后以56.12%的得票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赢得总统宝座。在最受瞩目的两岸关系上，蔡英文政府从上任开始就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陷入冰冻状态。在2020年元旦新年谈话中，他重申中国利用九二共识掏空中华民国，因此台湾人民必须更加坚定捍卫国家主权。蔡英文再次强调，香港局势恶化证明一国两制信用破产，台湾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在外交上，蔡英文提出踏实外交取代马英九时期的活路外交。过去三年多，由于北京当局持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台湾连续是7个邦交国，仅剩下15个邦交国。不过与此同时，美台关系却逐步升温。2018年，台湾旅行法生效，解除美所有层级官员互访的限制。另外，美国国会也陆续提出多项法案和决议案，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包括台湾保证法和台北法。在国防方面，蔡英文推动国防自主化，拟定振兴国防条例草案，大幅提高军事预算，和美国民间合作开发研究武器，并落实潜艇国造计划。面对国际局势和两岸关系的风云诡谲，下一任台湾总统将如何应对，各界将拭目以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3日下令击杀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此后伊朗以弹道导弹攻击美军驻伊拉克的军事基地作为报复，美伊紧张关系骤然升级，这将会如何影响美国2020总统大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近日的电视节目上做出的分析。
所以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有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看到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第一时间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决定提出了批评，而且批评的理由都非常类似啊，都是指责特朗普总统的行为过于鲁莽，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冲突升级，甚至将美国推向另外一场的这个中东战争。而且特朗普政府目前表现出来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策略来应对这样的一场危机。不过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的发言，我们会发现他们在共性之外还有一些差异哈，反映出来他们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差别。比如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当中的绝大多数，像拜登啊、这个彭博啊、布基吉格呀、还克劳普查这些人，他们都采用了一种两步走的方式来批评特朗普总统。那么第一步，先是承认这个苏莱曼尼是美国乃至全球安全的这个重大威胁哈。那么第二步，再用一句但是转向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也就是说苏莱曼尼虽然死不足惜，但是特朗普总统对这个苏莱曼尼的击杀是过于鲁莽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表述的方式呢，其实是跟民主党温和派选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显然民主党左翼的这些选民呢，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满的。他们认为如果你强调苏莱曼尼的恶行，其实也还是在为这次击杀行动来寻找借口，那么还是没有对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干涉主义进行彻底的批判。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个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这样的左翼参选人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就跟像拜登不一样。他上来在批评特朗普总统的时候呢，甚至都没有提到苏莱曼尼的名字，他也没有用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凶手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而是用外国的高级官员这样的词来指代苏莱曼尼，甚至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行动是在暗杀外国的高级官员。所以显然是要进一步的降低这次行动的这个合理性，展现出自己在这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个问题上更为强硬的一个立场。
那么这件事情对于民主党的党内初选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件事情呢，就是像选民的这个关注力和媒体的这个焦点，显然是集中拉回到了这个外交议题上哈。所以从短期来看，应该说是对在民主党阵营当中对这个拜登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知道拜登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里面在外交上最有经验的，他此前是副总统，那么在此之前呢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根据 CNN 的一个民调呢，有48%的民主党选民都认为在外交议题上他们最信任的一位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就是拜登，排名第二的是桑德斯，但是支持率只有14%。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拜登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拜登的竞选团队呢一直就想要主打外交经验这张牌，但是美国的选民在选总统的时候呢，外交议题往往不是他们最关心的议题，他们最关心的通常是内政和经济议题，所以拜登的这张牌呢一直都没有打响。那么显然拜登的团队是希望能够借着伊朗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来这个迎来拜登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但是我们看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其实也造成了一些他的政治上的包袱，比如说他在2002年做参议员的时候呢，在这个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他是投过赞成票的，而且在这个击杀本拉登的这个问题上他到底是扮演着怎样的角色，那么他前后的说法也不一致。所以当更多的选民关注到拜登在外交上的经验的同时，也会关注到他的这些历史问题，所以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另外一个因为伊朗事件而受到更多关注的这个参选人呢，就是桑德斯。刚刚我们说到了桑德斯也是借着伊朗问题哈，在大力的来表现自己一个反战和反干涉主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的这个立场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在2002年他做参议员的时候，就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投票，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投了反对票的参议员之一。那么跟拜登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哈。我们知道民主党的左翼是有很强烈的反战传统的，这个可以一直追溯到这个越战时期。那么在经历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呢，反战已经不仅仅是民主党左翼的这样的一股思潮，而是成为了一个这个跨政治图谱的这样的一种诉求。所以桑德斯也很有可能会借着现在因为伊朗问题而兴起的这样的一个反战的情绪哈，获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最后的大选，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首先要看到的是美国的舆论场对于这件事情其实他的认知是非常两极化的。有一种声音是认为特朗普总统是摘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安全的隐患，那么避免了一场战争。那么另外一种声音是认为这个整个问题这个危机就是特朗普总统一手造成的，是因为他撕毁了伊朗核协议，是因为他暗杀了伊朗的高级官员等等。那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非常两极化的声音是同时存在的，势均力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舆论场当中呢，民意就是有很多的混沌和纠结。那么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民调也能够反映出来哈。所以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其实美国的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是不断的变化的过程当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个意见领袖和政客的影响哈。那么这件事情如何会影响最终的大选呢？还是要看未来事态如何发展和特朗普总统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如果他能够既这个斩除了苏莱曼尼，又能够稳定住局势，不增加美军在这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参与，甚至让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应该说这对他的选情还是非常有利的。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对伊朗早些时候导弹攻击美军基地做出回应时，并没有表示会对伊朗进行军事还击，局势暂时缓和了下来。但分析人士称，这并不代表美国和伊朗半年多来的高度紧张关系就此解除。他们还说道，在这样的对抗中，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是伊朗可以依赖的朋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那马鼎盛先生，我们继续刚才的这个问话，你首先怎么看待川普总统的讲话？
对，特朗普在这个伊朗轰炸之前，他曾经威胁，如果伊朗对美军采取行动的话呢，美军会双倍还击。但是当伊朗方面发射了几十枚导弹轰炸美军在伊拉克的基地之后呢，特朗普突然转口风说，因为没有伤亡，所以呢就算了啊，我们再说。那么用这个其他的制裁方法，可能使伊朗契合更加这个好。那么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特朗普特地诱敌深入， 好像是服软了，然后使伊朗大胆的更加向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攻击的时候，那么美国的国会方面呢和这个社会的舆论和人民就准许特朗普这个大张旗鼓的打击伊朗呢，这都是一个谜团。至于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有什么态度呢？恐怕普京是希望美国和伊朗大打出手，他可以从中渔利。那么中国有一些网民和一些鹰派的人物都是认为，如果伊朗和美国进行全面的争斗对抗，那么中国就有一个空位可以甚至打台湾。所以这一天中国和俄罗斯在旁边洞若观火，或闭上关，都是观察美国和伊朗到底会不会大打出手。
那中国近年来和伊朗的关系很密切，不过美国在暗杀了伊朗圣城军领导人苏莱曼尼之后呢，中国一直在呼吁各方要保持克制，甚至没有用谴责这样的字眼。你怎么来看中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如果真的和伊朗进行全面的军事对抗，中国呢是又喜又忧啊。忧的方面呢，是因为中东的石油对中国发展非常之重要，如果战争在波斯湾和这个中东地方燃起的话呢，对中国这方面石油进口是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美国的军力在中亚被拖住，对中国在东亚的发展也是一个福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突然访问叙利亚，然后抵达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俄罗斯将如何面对接下来的中东局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与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的连线录音。
美国与伊朗对抗，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对，现在俄罗斯讨论的非常多的话，就是俄罗斯在这个中东局势当中，这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呢，许多这个评论认为呢，就是随着这个苏里曼尼被这个美国消灭掉之后呢，俄罗斯在这个叙利亚的影响呢，因为他主要负责这个伊朗在海外的一些这个行动，特别是他主要取得一个扮演一个关键这个协调人的作用，特别是在这个叙利亚。所以说许多人认为，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么俄罗斯呢在这个叙利亚的影响呢可能会这个进一步扩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也非常担心，就是随着这个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对抗升级呢，俄罗斯特别担心，就是说未来这个叙利亚呢会成为这个美国同伊朗或者是这个以色列同伊朗这个角斗的一个这个平台或者是这个战场。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呢，俄罗斯会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这种处境。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俄罗斯这打也不好，这个不打也不好。所以说呢，这也是就是普京这次前往叙利亚呢和这个访问的土耳其同这个埃尔多安讨论的一个这个主要话题。因为这个叙利亚呢也是在这个土耳其呢是在叙利亚的一股这个重要的力量。至于说这个对中俄关系的影响呢，俄罗斯许多的这个评论认为呢，就是说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可能这个中国同俄罗斯的这个美国的压力就是面临美国的压力，随着美国更多的把注意力呢这个放到中东呢，可能这个会这个减弱。当然这对这个俄罗斯与中国呢能够带来好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就是说如果一旦这个美国从这个叙利亚从这个伊拉克这个撤出的话呢，俄罗斯和中国呢或许能填补这个真空。因为特别是对这个俄罗斯来说呢， 尤其是在这个萨达姆执政的时代呢，俄罗斯同这个伊拉克的关系非常非常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很多分析认为，就是说如果美国一旦撤出这个伊拉克的话，那么就是伊拉克局面呢会失去一种平衡，那么会越来会可能会一种混乱，而且呢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呢可能会这个死灰复燃。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呢有可能会这个不可避免的陷入一种这个中东的这个乱局当中。当然也有分析认为，就是如果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话呢，比方说对俄罗斯和中国来说呢，可能会对这个销售武器啊，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好处。林峰，
好的。那么这个中东局势这个紧张局势升级啊，那么对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在能源方面的合作会有哪些影响呢？那么中国能源供应是不是更加的依赖于俄罗斯呢？
对，这也是讨论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话呢，那么不可避免就是中国这个能源供应这个安全议题呢可能会放在一个首要位置。现在俄罗斯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伊朗是否有可能呢封锁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就是在这个海峡上布雷，或者是对这个油轮呢进行攻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国呢日本这些国家呢这个能源供应呢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那么对俄罗斯呢可能会带来一次很好的机会，因为就是说很多人会转向俄罗斯呢寻求这个能源供应，俄罗斯也会对这个买家说他这个陆路这个能源供应呢这是最安全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说俄罗斯除了向中国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之外，那么去年的12月份呢，两国这个天然气管道已经这个开通了，是东线这个天然气管道。那么与此同时呢，俄罗斯也这个继续向中国呢这个推销这个西线的天然气管道，就是经过新疆的天然气管道，还有一条天然气管道是经过这个蒙古过去的天然气管道。那么这两条天然气管道其实中国并不是非常非常感兴趣。俄罗斯的很多能源专家说，他们说的就是中国其实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呢并不是非常非常感兴趣，主要是出于这个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一旦这海上这个能源供应出现问题的话呢，可以就是考虑到俄罗斯的这个陆上的天然气供应。所以说在中东这个紧张局势升级这样一种背景之下，等于给俄罗斯的一张牌，可以就是给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这个说服力的这种证据，说服这个中国，就是说在这个西线天然气管道上呢，有可能这个让中国这个同意把这个项目呢上马。当然呢，俄罗斯如果这个天然气更多的出口中国的话呢，也意味着中国这未来这能源供应上呢，也可能会更多的这个依赖俄罗斯。林峰。
好的。那么最后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俄罗斯、中国还有伊朗啊，在去年年末的时候举行了这个三个国家首次的一个联合军事演习。那么现在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这个紧张局势明显升级，那么俄罗斯会不会帮助伊朗或者是和伊朗结盟来对抗美国呢？
这也是很多人讨论现在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话题。很多人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俄罗斯和伊朗呢关系非常复杂，而且历史上呢双方也这个多次这个较量过。那么很多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特别是他们官方学者认为呢，就是说俄罗斯和苏联经常被这个伊朗欺骗。那么现在呢，俄罗斯同伊朗这个关系不错呢，甚至在这个叙利亚呢共同行动呢，只不过是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呢，俄罗斯不会说因为这个伊朗呢同美国这个关系呢进一步搞僵，那么呢也不会同这个伊朗，因为伊朗呢同美国这个正面对抗，这是俄罗斯的一条这个底线。另外也有人很多人这个举例子，就是说在这叙利亚问题上呢，俄罗斯同这个美国军方呢，双方这合作非常非常好，就是避免这个双方这个擦枪走火，就是避免两国这个出现这个直接对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不想同美国，因为伊朗这个直接对抗呢，不等于就是说俄罗 斯不会这个暗中帮助伊朗。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有可能俄罗斯向伊朗提供一些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这个俄罗斯有很多这个黑科技，可以通过一些秘密管道呢，提供给伊朗，然后呢，给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呢，制造这个更多的麻烦，这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可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美中两国预计在一月中旬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继续将第二阶段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虽然协议的具体内容现在还未公布，但有美国专家表示，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几乎没有任何悬念，但之后的谈判可能会更关键也更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王平的采访报道。
你对下周两国能签署贸易协议持乐观态度吗？
我认为第一阶段协议木已成舟，但显然我们还需要弄明白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你认为协议会有哪些内容？
Well, right now what we've heard, at least what's been reported.
目前我们知道会包括购买大量产品，中国购买大量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等，包括中国对外国投资开放某些领域，比如金融服务，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货币操纵的内容，与美墨加协议中的内容类似，可能还会有一些关于合资企业的规定，关于技术转让的规定，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知道，但我想至少在表面上两国会签署协议。
On the face of it, face value, we're going to have a phase one deal.
You mentioned that the phase two deal is probably more important. 你提到过第二阶段协议可能比第一阶段协议更关键、更重要。为什么这么说
？Why so?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difficult to negotiate.
第二阶段协议谈起来会更困难，会包含更敏感的问题，会更多的关注网络安全法规、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有可能也会谈到中国的国有企业、政府支持的计划和倡议。这些在第二阶段协议中可能涵盖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是很敏感的。
我们刚才说到不知道协议要分几个阶段，你认为这样的谈判签协议再重新谈判的状态会成为美中两国的新常态吗？
It could be. I don't
可能会，其实我并不反对两国开展对话。我知道美中此前是有对话机制的，如果对话是新常态的话，我没有意见。我希望两国进行更多的对话，确保信息的对等分享，这样就能避免含混不清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努力取得进展。达成协议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沟通。我认为问题在于双方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他们让谈判策略退居幕后，过于强求。
Taken behind your negotiating tactics, right? So, you know, trying to force the hand. If they're talking about the enforcement mechanism, USTR.
如果他们谈执行机制的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扮演监督的角色，不只是在美国产业和中国政府之前，也是在两国今后的关系中。这可能是一个建立联系的好方法。我认为双方继续谈话完全没问题，如果这是新常态的话，完全可以。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次节目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穆兆，感谢您的收听，请不要走开，我们将继续直播。